第九集。三天时间，于丽婷一直待在屋里。于霞每次来上班都会在门口放一份盒饭，她不是故意的，也是被迫无奈的。堂姐可以骂她，可以恨她，但是她如果不同意，可能是两败俱伤。第三天傍晚，于丽婷从房间里出来了，头发散乱，表情呆滞，走到洗漱房里，打开水龙头，把凉水拍到脸上，没有知觉。走到浴室，打开喷头，一股凉水扑面而下，于丽婷打了个机灵。这一下让于丽婷回到了现实，她猛地从浴室里冲出来，使劲晃动着脑袋。我这是怎么了？看着办公桌上的东西，她想起来了，前几天她消失了，就躲避在自己的卧房里，办公桌上落了一摞书。于丽婷拿起来看看，封面上一双渴望的眼睛，下面署名红蜻蜓余霞。看到这里，于丽婷明白了，短短的三天时间，书已经上市了吗？她打开手机，迅速的涌进了几十个短信，她没有心思去翻看短信，拨打着余霞的电话，电话那头很近，能听到一丝音乐，音乐有些耳熟，是东方子倩的音乐，没错。书上市了是吗？于丽婷问。余霞只是嗯了一声，还告诉于丽婷稿费他会尽快和马奇谈妥。于丽婷没有再说什么，挂掉电话。他已经几天没有开电脑了，手机也关了几天，肯定有很多人因为联系不上他正着急呢。打开电脑等待开机的时候，于丽婷开始翻看手机短信，多是老朋友的询问信息，还有几个战友的。李牧的信息相对重要，他说他联系上了在海南工作的两个战友，再翻看并没有发现其他信息。电脑打开了 QQ 群里，很多人在询问有关群主的事儿，还有人开玩笑说红蜻蜓是不是找地方躲起来结婚去了。翻看留言时，于丽婷突然想起了刚才电话里的音乐，那是东方子倩的音乐，她不自觉地想起了东方。手机短信和电脑留言里都没有东方。有时候人的思想是很怪异的，正想着东方，东方的电话打了过来。丽婷同志你好。东方说话很严肃的样子。
东方你好，有事吗？
于丽婷努力使自己的声音好听一些。那天和你一起来的那个男的是谁呀？于丽婷明明知道东方问的是马奇，但是他还是装糊涂。
哪个呀？
就是你告诉我要一个安全房间的那个。
哦，他啊，一个混蛋，怎么了？
他现在就在我这儿呢。
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
于丽婷笑笑，这家伙，哎，直接跟吧台说，不要二楼最边上那间。哼，这小子知道那间是半露天的了。
于丽婷没有时间听东方扯闲话，提到马奇，这简直就是往伤口上撒盐。于丽婷谎称有事，匆忙挂了电话。
马奇和余霞的确在东方子倩，他们这些天一直在一起。只要余霞一上班，先在于丽婷门口放一份盒饭，然后就与马奇出去约会。马奇这个知天命的半截老头子还真能让余霞高兴，不光从名利上，包括那些男女事儿，一样让余霞满心愉悦。到东方子倩来是马奇的主意，他心里始终放不下于丽婷，他把余霞当作于丽婷，带到东方子倩，简单的喝了些红酒，马奇就直入正题。酒这个东西很容易让人忘我，不是醉，是一种自控与被控之间的欲望。余霞依偎在马奇怀里，他在享受，享受一个有经验的老手给他带来的欢乐。
人在极其投入的时候，很容易被外来因素惊吓或者击垮。人类发明手机是为了沟通方便，可是这个小小的东西有时候也会把燃烧的火焰熄灭。余霞的手机响了，虽然不是大刀进行曲，但是也把马奇吓了一跳。他抓过余霞手机，刚想关机，被余霞抢过去。嘘，我老公。马奇这才把电话交给他。余霞转动着眼珠，一直等到手机不再响，然后关机。马奇迫不及待地扔掉余霞电话，迅速投入战斗。范海明一直听到无人接听，再打，关机。他坐在科技园的柜台里面，一直按着免提和重播，十几分钟都没有接通。他这才想起来，可能是余霞手机没电了。他又把电话打到余丽婷那里，余丽婷一看是范海明电话，犹豫一下，还是接通了。余丽婷接通范海明电话，保持了以往的礼貌。你好，我是余丽婷。余霞在办公室吗？刚才打电话没接，再打关机了。范海明问。余丽婷马上意识到他要撒谎了，他不能让范海明知道余霞和马奇的事儿，那样这个家庭就算完了。范海明虽然有些妻管严，但是他也是男人，他绝对容忍不了自己的女人被别的男人压在身下。他咳嗽了一声，正在酝酿一个谎言，还没等余丽婷说话，范海明先说了。余霞是不是出去谈业务去了？她回来你告诉她，我明天带她去检查身体。
啊，好的。
余丽婷这下放松了，不用编造谎言了，再说扯谎对她来说太困难了。范海明挂掉电话之前，还不忘给自己拉生意。大作家，我那修电脑的柜台开张了，如果有单位修电脑的话，给妹夫我介绍几个。
好的，没问题。
余丽婷爽快地答应着，挂掉范海明的电话。余丽婷伤心起来，她突然感觉人生真的没意思，到处都在骗人，到处都是交易。回想当年的军营生活，多么单纯，多么快乐。就算战友之间有些摩擦，有些竞争，毕竟都是健康的，都是摆在明处的。范海明那么善良的男人，却遇到一个余霞，自己也对余霞有些失望。虽然马奇给了诱惑的条件，可是你总不能背叛自己的亲人吧。余丽婷对这本即将要上市的书抱有很大的希望，他也跟相关人士谈过，这本书的所有收益都将是投入到他另一份事业中的。现在来看，一切都变了，变得让人无法把握。从亲情上说，余丽婷还是不希望自己的堂妹陷入更深的深渊，他决定给余霞打个电话，提醒他范海明来过电话了。此时的余霞也想到了这一点，他能猜想到范海明会给余丽婷打电话。余霞和马奇匆匆分手，打车向科技园而去。他看看时间，应该能在范海明下班前赶到。路上，余霞打开手机，先给范海明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里，他撒谎说刚才是去出版社送书稿了。范海明倒是没觉得什么，只是提醒余霞路上注意安全。余丽婷拨打着余霞的电话，占线。余丽婷放下心来，只有电话占线，就说明余霞和马奇已经完事儿了。她马上拨打范海明的电话，她要告诉范海明，余霞马上回工作室了，让他放心就是。范海明正在收拾，准备下班。电话响了半天，他才接起来。余丽婷说：“妹夫，你放心吧。”余霞已经回来了，在上厕所呢。范海明不停地说着，谢谢，还麻烦您给我回电话，谢谢了。挂掉电话的范海明一抬头，手里的东西差点掉在地上，他看到余霞正向自己走来。 范海明眨一眨眼睛，看看柜台上的手机，心说：我刚放下电话呀，于丽婷说余霞在厕所啊，现在余霞就在面前，正向自己走来。余霞和于丽婷到底是谁在撒谎？余霞看到范海明，马上露出微笑。今天收工早啊。范海明看看表，又看看手机。
不早啊，平时我就是这个点收工的。
余霞没再说什么，帮着范海明开始收拾东西。走出科技园大楼，范海明到路边买了几粒鸭脖，他喜欢那种辣辣的味道。两个人一路上没有太多话，平时他们很少一起回来。到家后，范海明把鸭脖放进微波炉，又冰了几瓶啤酒在冰箱里。余霞先去洗澡，她要洗掉酒吧里的味道，洗掉马奇在她身上的恶臭。淋浴下的余霞心里非常矛盾，过去她没有想过要和堂姐闹到这一步，虽然堂姐没有说太多，但是她能够体会到于丽婷心里的感受。可是反过来想，谁不想主动掌握命运呢？机会摆在了面前了，自己能不珍惜吗？如果没有马奇帮助，余霞很可能一辈子不会有出头之日。她现在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能出书的标准。但是谁都要经历一个过程，余霞经历了，现在机会来了就不能放弃。余霞含一口水，用力吐出去。常言道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余霞也该有春天了。关于范海明，敢怒不敢言的男人，敷衍一下就过去了。范海明弄了几个小菜，中午剩下的小米粥，放在炉火上热了一下，坐下来看着电视，等着余霞洗澡出来吃饭。电视上演着韩剧，韩国人总在对外文化上下很大功夫，尤其是电影电视，让很多中国孩子开始哈韩，喜欢韩国文化。范海明不会表达，总是用骂街来解气，嘴上骂着，但是自己还看着，这很矛盾。余霞经常问他，你骂人家怎么还看啊？范海明会说，我是批判着看。余霞出来了，身上裹着白色浴巾。范海明关了电视，开始盛粥，一边盛饭一边说，明天该检查身体了。余霞没说话，坐下来吃饭。其实她并不饿，刚才和马奇在一起时吃了些小点心，不是很饿，简单吃了几口，为的是不让范海明起疑心。范海明吃着鸭脖子，喝着啤酒，在他的概念里，这是最大的幸福，吃自己想吃的，做自己想做的。余霞放下碗筷，躺着沙发上，拿过杂志翻弄着，眼睛看着杂志，心里却盘算着自己的事情。马吉要我去签售，要不要跟堂姐去说一声？如果不说，堂姐会是什么反应？如果说了，堂姐会不会制止我？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余霞合上杂志，心说，我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，对，就这么办了。范海明看余霞进了卧室，自己也匆匆吃完，收拾碗筷跟了进来。他已经很久没有和余霞亲热了，心里想，行动上也想，可是他不敢动手。余霞告诉他，他想要个孩子，要让范海明戒烟戒酒。可是范海明总是管不住自己，刚才还喝了啤酒。违反了规定，余霞是绝对不让他碰的。可是范海明又不是三岁小孩，也不是没有战斗力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男人，如狼似虎的年龄，怎么能控制得了呢？躺在余霞身边，把手搭在余霞肚子上。范海明开始说一些敲边鼓的话，
咱们年底要孩子怎么样？明天检查一下身体，没什么情况 咱们就开始造孩子啦。
余霞推开范海明的手，一本正经地说，
我现在还不想要孩子。
范海明一听这话，马上坐起身来，看着余霞。余霞以为他没听清楚，又重复了一遍，
我现在不想要孩子。
范海明瞪着眼珠子说，
你再说一遍。
范海明和余霞背对背睡了一宿，第二天也没有去医院检查身体。余霞依旧到红蜻蜓工作室上班，范海明还是去经营他的柜台。余霞到办公室的时候，于丽婷刚刚起床。
姐，马奇说让我去社里一趟。
余霞说。于丽婷不加思索地点了点头，她昨晚想了很多，她突然想通了很多事情，比如余霞和马奇的关系，比如东方和方子倩开设的情人酒吧。这个社会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单纯，也不会如你所愿，与其痛苦的挣扎，不如快乐的面对。那些桥墩下的孤儿，那些负责批示的相关领导，都是一样的心态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男人则为色狂。余霞这样做了，一定有他的道理，随他去吧。余霞说了声谢谢，带好东西走了。余霞去找马奇，是商量签售的事。马奇早已经联系好了，今天上午就是签售活动的开始。之前没有做任何宣传，主要是怕余丽婷闹事，还有那个提前进入更年期的老婆冯翠芬，来了个突然袭击，找几家报社、电视台新闻栏目一播出，这事就算结束了，也算是对余霞一个交代。马奇心里清楚，一个女人凭什么让你睡？他要不要你给点好处？如果不要点好处，能那么简单吗？于丽婷洗漱完毕，继续起草她的计划书。她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的忘记余霞和马奇给她带来的伤害。更何况，这个计划书已经拖得太久。刚刚打开电脑，手机响了。有时候于丽婷很讨厌手机的存在，尤其是对于写作的人来说，猛然间铃声响起会打乱你的思路。没办法，看看号码是范海明打过来的。妹夫，有事吗？于丽婷很少这样称呼范海明。
嗯，我想找你谈谈。
范海明说话很小心的样子。
什么时候啊？
于丽婷感觉到范海明情绪不好。
算了，白天吧，您忙着。哎，对了，要是有什么修电脑的活，给我打听着点儿。
范海明总是不忘本职，到处打听买卖，想要生存，就要四面撒网。听范海明这么一说，他还真想起来了。昨晚和李默聊天的时候，李默还说他有个弟弟想开网吧，就想找个托底的人来帮忙装配。于丽婷马上联系李默，李默说是他弟弟的事情，好说。于丽婷马上告诉范海明，有个叫李然的人开网吧，在明湖酒店附近。说完，把李然的手机号发给范海明。李默弟弟叫李然，是个商人，什么挣钱他做什么。两个人约好去实地考察一下，范海明欣然应允。两人相约下午三点在明珠酒店门口集合，到网吧实地考察。得到这笔生意，范海明要给余霞一个惊喜，不过他最感谢的还是余丽婷。他打电话给余丽婷，请他吃鸭脖子，地点就在科技园后面。余霞当天的签售活动如期进行，刚刚开始不久，门口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冯翠芬又出现了。这个幽灵一样的女人早就盯上了马奇了。那次把马奇和余霞堵在宾馆里，她满以为会把余霞从马奇身边赶走，没想到这个女人仍然在马奇身边，因此冯翠芬大闹签售现场。 马奇命令现场保安将冯翠芬拉出去，这样的举动让余霞有点害怕了。毕竟冯翠芬是马奇的夫人，自己做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。匆匆签了几本，照了几张相片，就离开了销售现场了。